严涛奉命了。但一到了临潼，他就注了意，脑子里和心里在画地图。哦，这有卫队，这有卡子，这能有多少人？这房间什么样？前头什么样？后头什么样？他坐在心里有数。张学良进屋的时候，蒋介石啊倒背着手，正看唐三彩。唐三彩就是一匹马，据说这匹马是西安出土的文物，事隔多年了，光彩不减呐，是宝贝。这是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孝敬委员长的，在八仙桌上摆着。蒋介石是爱不释手啊，正聚精会神的在这欣赏着。张学良进来了，报告。啊，韩金来了，坐坐坐坐坐。张学良也过来看了看这匹马，然后跟蒋介石说：“未坐，昨天我跟您说的那个事情，您还记得吗？我们打算在绥远一带发展一支游击队，将来我军打到绥远的时候，那可以做咱们的帮手。”我把游击队队长的人选选好了，今天把他领来见见您。好吧，人呢在外边恭候，叫他进来。
是。
张学良一招手，严涛从外边进来了，来到蒋介石面前，规规矩矩往那一站。严涛能见蒋介石吗？那就是张学良的眼见呢。严涛一看，哟，这蒋介石长得不错，细高挑，大个，虽然说有点秃头顶，但是看五官貌相十分端正，浑身上下一股杀气呀。也许地位的关系，严涛站了个笔管调直。蒋介石往沙发上一坐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报告委座，我叫严涛。
多大年纪啊？
29岁。
哪里的人？
辽阳人，东北人。
副司令都向你交代过了吗？
报告委座，全交代了。
你愿意到绥远去打游击？你愿意去发展人？
是。只要为抗日的事情，属下万死不辞。
嗯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既然这样，韩青啊，就决定了吧。至于什么时候起身办理一切手续，就交给你了。
谢委座。
就这么严涛出来了，张学良陪着蒋介石还得唠会儿嗑，严涛就利用这个机会站在院里头，把五间房的四至周围的环境牢牢记在心里头。张学良陪蒋介石说什么呢？离不开一个中心呢，婉转的劝蒋介石抗日，还用弯满呢。蒋介石一听这个就翻心了，甚至有点厌恶张学良。张学良没说几句话的功夫，蒋介石把手一摆，别别别，不要见了，不要见了，
不要讲了。汉卿啊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你这个当官的都不愿意剿共，何况手下的人呢？既然如此，你们可以调动调动吗？呀，张学良一听，什么调动调动，什么意思？看来蒋介石说话不是信口胡诌，是事先有所安排，经过酝酿了。为了探探那个底，张学良往前大跨了一步。委座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很简单嘛，既然东北军舰战、西北军舰战不愿意剿共，有很多军队愿意剿共，就可以换换嘛。你们可以到浙江去，可以到安徽去，可以到南边去嘛。蒋介石说完了再不说话，张学良一看没词儿可说了，这也退出来，带着烟头回来。哎呀，他就反复考虑蒋介石说这话是有所指的，莫非事先他们拟定好了，最近有重大的军事调动，要把我调走了，这事可麻烦了。哎呀，这不好，这心乱如麻呀。因此离这公馆还挺远，张学良就下了车，让严涛开着车子，你先回去。张学良下了车干嘛呢？要冷静的思考思考，想想这事儿是怎么回事。严涛把车子开走了，张学良一个人点了一支烟，低着头一边往前溜达着，一边考虑这个事儿。后边又来了一部车子，滴滴滴，车子刹住了，把张学良吓一跳。回头一看，从汽车里的闪身出了一个人，高大的身材，满身军装，一眼认出来了，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，就是在锦州组织抗日的黄显生将军。张学良到了西安之后，把黄显生留到滦州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的西安。哎呀，两个人一见面特别高兴啊，四只大手握在一起。张学良就问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黄先生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拉着张学良到了背镜之处。司令，大概你还不知道吧？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特为等着你呢。最近委座在华清池不断的召开会议啊，而且分别接见东北军的将领，这些事儿你知道吗？张学良说不知道，我一无所知。这就对了，看得出委座下了手了，打算离间分化瓦解东北军。你是个副司令，你都不知道这些事儿，包括我在内都受到委座的召见了。委座还赏给我一块金科表，你看这不带着呢，说了一些安慰之词，如何提拔重用等等等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必须效忠委座才行啊。副司令啊，我看得很清楚，
咱们东北军眼看要被瓦解了，人多了心不齐呀、啊，都忠于你张学良吗？都忠于你副司令吗？在名利面前，难免有人举手投降啊！副司令，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呐、啊！哎呦，张学良还蒙到鼓里头啊，心想：好厉害的蒋介石啊！你干什么？拆我的台！这一招可够毒辣的。要真如愿以偿，我这东北军不就散帘子了吗？这个黄先生是忠于张学良的，久经考验。咱们说这话，再倒退多少年，在枪毙杨长之前，就是黄先生第一个发现杨雨婷常阴怀图谋不轨。那时候黄先生啊，就给张学良提过醒，告诉张学良说，现在常荫槐、杨雨婷两个人鬼鬼祟祟、狼狈为奸，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。总司令，你可注意呀、啊！那么张学良曾经问过他的意见，你我应当怎么办？黄先生说了八个字：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事隔多年，今天老话重提，仍然是这八个字。你看黄先生啊，虽然不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默契，虽然不知道张学良跟红军定了密约，但是这八个字是有分量的，已经暗示张学良你应当采取什么行动，不也就晚了。张学良这汗就淌下来了。黄先生怕被旁人看见对彼此都不利，副司令，我是向你来辞行的，现在我就得回滦州啊，你一切多保重吧。好了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不过副司令，刚才我说的话你要慎重考虑啊。黄先生说完了，钻进汽车他走了。张学良都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呀，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咬牙切齿恨蒋介石：你可真毒啊你！哈哈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溜达到金街巷公馆，天已经黑起来了，挺黑了。进了客厅这屋里头，赵四小姐正等着他，没说话，用手往客厅里头一指：“韩青，有客人等你呢。”哦，张学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等进了客厅，把灯光拧开一看，呵，坐着一个大美人。这大美人谁呀、啊？就是跟川岛芳子经常在一起鬼混的那个郑露莹。北平天津一带的著名交际花，你看这个郑露莹啊，前文咱们也说过，哎，这个女人风骚的要命，到了西安之后啊还有所收敛呢、啊、尽管如此也是花枝招展呢、啊、那个香水味离着二米以外都能闻着， 浑身上下是珠光宝气，他要走在街头上，多少人的目光全集中他身上，的确长得也漂亮。张学良从西往外翻他，他还老来。张学良一看是他，明明心里头发烦，大面上的过得去，心说这个女人来无踪去无影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来套我的话，看看我干什么，受了什么人的主使来监视我的行动。正好咱俩来个缺官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从你嘴里头我也能套出些东西来。张学良想到这，满脸堆笑，把衣服脱掉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我的副司令啊，难得一见呐、我都等你40多分钟了，是吗？哈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坐，坐，坐，坐。赵四小姐把一切准备好了，咖啡给冲上，点心摆上，赵四退出去了，把房门轻轻带上。屋里的就是张学良和郑露营两个人，两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离着能有1米5远吧，各自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。郑露营看了看，看清啊，到了西安之后，我看你更忙了。嗨，军队里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没完没了。哎，带兵的头头嘛，就是家长，吃喝拉撒睡，什么事都得关心，什么事都得过问，哎，就是个忙啊。哦，哎，汉京啊，我看得出最近一个时期你很烦我，尽管你表面上装得很自然，也很亲切，但是你皮笑肉不笑。我且问你，方才你一进门看见我在这坐着等你，你是不是有一种反感？我瞅着你的眉梢挑动了几下，已经表露了你的心情了。哎，没有，因为事出意外，我没想着你来，所以我愣了一下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怎么能烦呢？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我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做客，是吗？但愿你口心如一。不过汉卿，我知道你时间宝贵，我不会没事占用你这时间的，也更不敢叫你陪着我聊天。今天晚上我来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我向你泄密，是吗？这么重要？什么事情向我泄密？郑露营说着站起身来，挨着张学良坐下了。汉卿啊，尽管你烦我，我可是崇敬你的，就外边我听着什么风言风语，知道一点大事小情，我都到这儿告诉赵四小姐。我不知道四小姐告诉你没有，今天这个事情尤其重大，所以我必须当面跟你说。张学良一看这女人变得严肃起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就问，既然如此，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？ 你听说军队要调动了不？
呀，张学良听蒋介石说了，这一路上就盘算这个事儿。蒋介石不是说吗？你实在不累，在这待了可以到安徽吗？可以到浙江，可以到南方吗？张鲁营又说这话，说军队要调动，两件事碰到一块儿。看来郑鲁营不是放空炮，是有所指的。张学良就严肃起来了。鲁营，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。我听说要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到南边去，另外确切的情报军政部的次长陈诚要接替你的职务，任前敌剿匪总司令。另外，卫立煌也已经来到了，他做四省总指挥，接替杨虎城将军。委座在华清池，偏偏接见带兵的指挥官，唯独没有你和杨虎城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
陈诚、卫立煌什么时候到的？昨天早晨。你是听说，你是看见？我看见了，因为他们秘密的举行一个招待会，我也参加了。你怎么能参加？哎呀，汉卿啊，你看你问这话，我怎么就不能参加呀？大事小情哪个场合能少得了我呀？我无非是陪他们跳舞，陪他们喝酒，让他们开心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在你身上啊？他们所说的话我全牢记到心里头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些事之后，马上就来找你报告这些事情。看清啊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你要一走正上了当啊，你的东北军西北军马上就得散连子，你就得失去所有的权利。
呀，张学良一咬牙，这是当断不断必留。好。